美国众议院通过12000亿美元基础建设案，民主党力挽颓势。CIA 承认曾经靠灵媒穿越百万年找到火星人。欧盟军火禁运令无效，德国工厂竟然用这一招狂卖引擎给中共。美国国会力挺立陶宛，提决议案支持立陶宛同台湾发展关系。美中协调重启总领事馆，白宫澄清无此打算。美加冬令时间礼拜日开始，你需要注意边啲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7日礼拜日，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经过一日的谈判，美国国会众议院5日晚通过了一项12000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并在当晚将它提交给拜登签署成为法律。众议院以228-206票通过了这个法案，有13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6名激进派的民主党人投票反对。该法案包括大约5500亿美元的新支出，旨在为道路、桥梁和高速公路、公共交通、水利基础设施、电力和宽频基础设施以及网络安全等项目的建设提供资金。参议院在8月已经通过这个支出，当晚还同时投票通过一项规则，为拜登1.75万亿美元的社会和气候支出方案的未来投票做准备。如果国会对预算办公室对拜登的1.75万亿美元社会和气候支出方案的评估和白宫一致，温和派将会投票支持该法案。12000亿的改造美国道路、桥梁和交通的基础设施支出法案，其规模相当于西班牙的国内生产总值。1.75万亿的法案包括投资5500亿美元，以实现到2030年显著减少气体排放和温室效应的气候目标等。该法案被共和党议员反对。法案如果想在众议院通关，民主党党内反对者最多不能够超过3票。刚刚经历地方选举的历史性失败，拜登和民主党迫切希望这两个法案获得通过，提振支持以推进其施政目标。民主党在地方选举的失利增加了对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前景的悲观预期。共和党人如果在中期选举当中增加5个席位，将会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让拜登失去对两院的控制。拜登任内推行争议法案成功的可能性将会更低。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早前承认，该机构曾经正式研究过超感官知觉等超能力。太阳报4号更加指出，根据已经解密的文件， CIA 曾经让灵媒探索西元前100万年的火星，并发现了火星人的踪影。这一项名为火星探索的实验在1984年5月22号进行， CIA 和一名未具名的灵媒合作，希望他探索西元前100万年的火星，可能是想对比他和地球的发展状况。这一名灵媒声称，他在这一颗红色星球上看到巨大的金字塔、方尖碑、道路网以及一些避难所，避难所内有不同的房间，但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或者其他物品。火星人就在其中进行类似冬眠的沉睡，似乎是在度躲避凶猛的风暴。他还告诉 CIA 人员，火星人非常高但亦都非常瘦，是十分古老的人，正在死去，并说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在 CIA 官方网站的问答项目当中，该组织承认他确实曾经有对精神力量的研究计划，最早在1948年就出现在官方文件上，但直到1972年才正式立案，并在1977年变更该计划的主管机关为美国国防情报局 DIA。 一开始该计划的名称为星际之门，后来改名为敲架火焰。当 DIA 在1990年代中期将该计划交还给 CIA 之后，后者认为这类远距观察能力过于不可靠而且不一致，无法用于情报收集任务，因此决定终止该计划。 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同埋周日世界报六号发表调查报道，披露两间德国引擎工厂以军民两用为由出口引擎，而呢一啲引擎最终被发现安装喺中共军舰。涉入争议嘅两间公司分别为 MTU 航空引擎公司以及福士旗下猛斯动力设备公司，但两间公司都话完全依照德国同埋欧盟嘅出口规范，而且同中共军方嘅合作亦都有公开。对此，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了德国工厂向中共出售引擎的进出口细节，其中详细记载 MTU 公司是中共驱逐舰引擎的供应商，授权中共代工厂供货，并且至少持续供应到去年。此外 ,MTU 公司亦都疑似在2010年曾经向中共提供潜舰的核心引擎。猛斯的法国分公司同样在2002年曾经公开宣布已经向中国输出用于新一代护卫舰的引擎，现在仍然可以在猛斯公司网页库存当中找到引擎形录。对此，该研究所指出 ,MTU 对中国输出引擎是以军民两用科技为商品名目，所以不需要出口许可证，明显利用欧盟法令的灰色地带钻漏洞。中共今年7月为纪念建党百年，已经启用相关驱逐舰，并预计将会陆续启用更多相关驱逐舰，配有地对空飞弹和巡航飞弹。这样亦都显示，自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欧盟对中共宣布实施的军火禁运令几乎完全没有发挥效用。对此，进出口及法律专家罗斯纳指出，因为欧盟对中的军火禁运令并非依照欧盟条约颁布，所以部分引擎可以向中共海军输出。如果想要改变这件事，那欧盟就必须要针对军民两用科技进行管制，或者正式再颁布一次军火禁运。立陶宛近期多次公开支持台湾，引发中共不满。美国跨党派议员5号提出决议案，进一步公开支持立陶宛同台湾发展关系，并鼓励世界各国支持立陶宛。这个是联邦参议院外委会的共和党籍委员李斯，以及民主党籍欧洲与区域安全合作小组委员会主席沙恩共同提出的一项决议案，赞扬立陶宛加强同台湾的关系，鼓励全球国家支持立陶宛，并面对中共的胁迫手段。李斯强调，美国藉住该议案对外表明，当盟国企出来反抗中共的时候，将会获得美国支持。沙恩指出，中共在东欧民主国家当中扩大影响力的行为令人担忧，美国将会加强对立陶宛和台湾的支持，以对抗中共。当日，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吉斯在国会表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应该制定共同战略，团结对抗中共的经济压力。另外，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和民主党籍众议员卡纳在4号亦都提出美台公共卫生保护法案，强调中共不给台湾参与全球公卫事务，造成致命后果，因此呼吁在美国在台协会设立传染病监控中心，让美国专家能够同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合作，确保美国对印太传染病的监控能力，亦都让台湾能够进一步同世界接轨。曾经有传媒说，美中可能会在拜习会晤之前重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和中共驻侯斯顿总领事馆。不过，据彭博社5号报道，美国白宫表示美中双方都没有这个打算。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利伯曼5号在一份书面声明说，关于重启领事馆的报道是不准确的，暂无考虑或者讨论过这件事。在会晤之前，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议程，重开领事馆并非讨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都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了传媒的猜测性报道，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此前4号，美国时政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说，在拜习会晤之前，双方可能重新宣布开放总领馆，放宽签证限制等缓和双边关系紧张局势的政策，将会成为修复两国关系的最大措施之一。去年7月21号，美国要求中共关闭 卫驻侯斯顿总领事馆。美国国务院当时发表声明，指出此举是为了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个人资料。当晚中共驻侯斯顿总领馆人员连夜大量焚烧机密文件，引来侯斯顿消防和警察部门赶到了现场，但该领馆拒绝他们进入大楼，一度引发外界揣测领事馆被关闭之前急忙烧掉什么东西呢？同月24号，中共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美东时间11月7号凌晨2点，美加大部分地区的时钟将会倒退一小时，进入冬令时间。专家提醒说，要轻松应对时间的切换，你可能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从夏令时间回到冬令时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睡眠所受到的影响。心理学家加德纳博士说，我们需要几日的时间改变我们的睡眠习惯。要适应这种过渡的不单只是成年人，也都包括儿童。专家建议父母首先通过改善孩子的营养来帮助他们重新调节身体时钟。加德纳说，这几日的饮食要清淡一些，这样非常重要。还要提醒孩子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不要再打开电视，因为灯光会影响他们入睡，他们会更早地感到疲劳。除了睡眠问题，专家还提醒要注意下面几方面的问题。美国汽车协会说，下令时间结束意味着驾车风险增加，改为冬令时间意味着早晨通勤的时候阳光刺眼，而晚上下班的时候天黑得更早。如果道路照明不足，甚至没有照明，都会为驾驶者和行人带来危险。因此司机在接近行人路和十字路口时应该小心翼翼，转弯之前要看下周围有没有单车和行人。同时亦都提醒在傍晚行走的路人应该佩戴反光装备并携带电筒。另外不要忘记手动调整微波炉等电器以及闹钟上的时间。此外，应急包是家庭必备之物，检查和补充应急包，为可能发生的冬季风暴做好准备。这一轮冬令时间将会持续到2022年3月13号礼拜日，到时时钟会再次回到夏令时间。近年来关于夏令时间的争议很大，美国有19个州希望能够全年实行夏令时间，他们认为这一种做法可以节约能源，防止交通事故并压制犯罪发生。全美州议会联合会的李德告诉今日美国说，如果这样做需要国会通过，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周围的州也都需要有同样的立法颁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